5月30号，中共新华社发布一则重磅的人事变动，宣布原自然资源部部长关智欧空降去湖北，担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和书记。而对于今年已经63岁的原湖北一哥黄宗林，官方给出的通报呢，只得耐人寻味的四个字，另有任用。6年前，这个人临危受命空降武汉，接管了一座被疫情打到千疮百孔的城市。咁6年后，佢喺同一块土地上静静落幕。围绕住另有任用呢四个字，江湖上流传嘅故仔远比通稿本身精彩100倍。咁喺佢被免职之后，网上至少出现咗3种截然唔同嘅讲法。讲法一系进京接替陈一新做国安部长，或者系接替黄小雄做公安部长，理由是什么呢？黄宗林是政法系统出身的，做过交警，做过检察，武汉任内展示了超强的社会管控能力。如果说他要去掌握刀把子，那在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不过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之低。首先，黄宗林今年已经63岁，公安部长、国安部长这样的要害职位，应该不会安插一个就快退休的人入去吧。其次，陈一新目前并没有被要替换的迹象。黄小雄虽然外界传言他患了喉癌，不过他依然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传言应该是不实的。更加关键的是，如果是正常晋升，通告通常是不会这样写的，而是新旧职务一起宣布。第二种讲法是他卷入马兴瑞的大案，正在接受调查。这个是流传最广的一个版本。故事的核心人物是马兴瑞，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前新疆书记。2025年7月他被免去了新疆书记的时候，官方的讲法亦都是另有任用。到2026年的4月3号他被官宣落马。马兴瑞在海外中文传媒圈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标签，就是山东帮的大佬，彭丽媛的大红人。2023年时任湖北省长的黄宗林还专门走去新疆去朝圣，以对口支援新疆工作的名义和马兴瑞见面。这一幕被海外自媒体广泛解读为细佬去拜见大佬。更有讲法指出，马兴瑞在新疆任内涉嫌挪用的大约3000亿资金里面，部分是通过山东帮的网络流转。黄宗林在湖北这一边扮演了类似的角色。另外，接替黄宗林的人亦都很关键。关智欧1969年出世，今年才56岁。一上任就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党委书记。辽宁沈阳人，在辽宁做了20多年。关键是在他的履历转折点。2016年他从辽宁一个比较偏远的农委主任突然被提拔当上省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亦就是当时辽宁省委书记李希的大秘书。讲清楚一点，关智欧是现任中纪委书记李希一手带出来的人。那李希目前手里边头号的大案是什么呢？正是马兴瑞案。那就很耐人寻味了。李希正在查马兴瑞，转手就将自己的心腹派去了和马兴瑞同为山东帮骨干的黄宗林，他的地盘湖北。有人形容这个就是抄黄宗林的老底，查他的窝。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同一时间，湖北那边亦都静静地换了人。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被免职，连另有任用这样的场面说话都没给他，直接是去向不明的。你可能觉得那一个保定市委书记算什么啊？但是查下你就真是吓一惊了。党晓龙是陕西富平人，习近平的同乡，清华毕业，他是习近平的校友来的。 2017年雄安新区啱啱成立，他就是首任雄安新区的党委副书记，等于是习近平千年大计的操盘手、看门人。他还兼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职，和保定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咁中部战区嘅王牌，第82集团军嘅军部呢就驻扎喺保定。咁样一个习家嘅心腹，守住雄安、京津冀、82集团军三大要害，却被一个非习派背景嘅技术官僚赵文峰所取代。批准今次换人嘅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上任仲唔够一个半月，佢嘅背景指向团派。同一时间，北京大学校长龚其煌被免职，接任者是和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关系密切的人，外界普遍解读为习近平嫡系被踢出北大。那个曾经帮习近平修缮陕西富平祖坟的习家保镖式的人物景俊海亦都被传出事，他主政吉林的大秘书亦相继被查。从以上的种种迹象来看，近期被喐到的人几乎都是习近平的人。观察人士的解读是，反习派正在系统性地剪羽毛，将习家军在关键位置上的人一个一个地换低，目的是为了2027年21大的人事布局铺路。反习派不搞宫廷政变，不搞正面冲突，是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一步一步在2027年大限来临之前呢，将每一个关键位置上的习家军全部换晒。不过亦都有一种分析认为，今次换人是习近平的安排，因为中共在遇到极端危机需要有人去做邋遢嘢、孭镬、做恶人的时候，才需要黄宗林这样的官员。当危机一过，需要发展经济的时候，他就成了负资产了。黄宗林1962年出生于山东费县，1984年从华东政法学院刑法系毕业。他的第一份工是山东枣庄市公安局做一名普通的办事员。就这样，黄宗林在山东公安政法系统一踎就是十几年，从交警支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一步步向上爬。2001年他转入地方党政系统，先后做了翼城区长、滕州市委书记。2004年有一个叫做齐崇怀的记者在山东滕州调查一则新闻，他写出了一篇引发轰动的深度报道，女播音员死在市长床上，揭露了山东官场的深度腐败。他的调查亦都触动到当时的滕州市委书记黄宗林。齐崇怀影低了滕州市委市政府那一栋奢华的办公大楼，将照片发上去官媒反腐论坛，令到滕州高官的腐败声名远播，搞到滕州市恼羞成怒，跨省去拉人。2008年，齐崇怀被以敲诈勒索罪判刑四年。2011年，就在他即将刑满释放的时间，因为他对外披露了自己在狱中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几乎被灭口的经历，他突然被加刑八年。据说黄宗林当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会被齐崇怀活着出来的。直到2018年3月，齐崇怀才带着一头的白发走出监狱。齐崇怀坐监嗰阵，黄宗林却一路高升。2016年他升任济南市长，2018年做到了济南市委书记。在他的济南任内，黄宗林搞了一场大规模的拆违拆林、建绿透绿运动，目标是将济南的违章建设全部清零。他的量化目标令人震惊，2018年那一年拆除了3329万平方米的违建，数字上了去，但是无数底层的商贩、城中村居民的家和生计就这样消失了。济南人帮他起了两个花名，黄拆拆和黄大锤。 不过它真正的飞升是发生在2020年初。当时武汉疫情爆发，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市长周先旺被紧急免职，习近平需要一个救火队长。这个人要够狠、够听话、能够执行，王中林就被选中了。20年的2月13号，王中林空降武汉，出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他上任之后，即刻展示了他的治理逻辑：铁腕、强制、不问对错、只问服从。网格化封控，四类人员应收尽收，挨家挨户拉人隔离。这一套做法制造了大量的人间惨剧。不过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呢，王中林是完成了任务，控制住局面。那一年他做了两件令到全世界都震惊的事。20年3月5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去武汉市青山区一个小区视察。陪同视察的呢，正是刚刚上任不够一个月的王中林。走入小区那一刻，两侧高楼的窗口里边被封控了40几日的居民忍无可忍，齐齐向外大叫：假的，都是假的，形式主义，老百姓吃的都是高价菜。这一幕被现场记者的镜头意外捕捉，迅速在网络上发酵。事后居民爆料，为了迎接中央领导视察，基层干部将居民反锁在家，叫志愿者假扮业主，假装去送菜，摆出一副物资充足、保障有力的假象。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大家买到的根本不是官方所宣传的一元一斤的平价菜，而是50元一份的猪肉、11元一斤的大白菜。就在孙春兰视察的第二日，3月6号晚，王中林在武汉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的会上讲出了那番令到他遗臭万年的说话。他说，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市民、党员干部中开展感恩教育，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第二日，武汉市委机关部《长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个讲话。消息一出，舆论引爆，啲批评讲得好贴切嘅，成百上千无辜的人尸骨未寒，叫他们怎样感恩？南方周末记者直接发表文章说，稍有良心，这个时候都不会要求惊魂未定的武汉人感恩。知名作家、前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说，向党和国家感恩的思路很奇怪，不要将群众当作需要跪服谢恩的子民。舆论失控的速度超出了宣传系统的假想，长江日报的报道紧急全网下架。省委书记应勇亲自出面补镬，说要向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王中林才唯有改口，但他那句感恩习近平就成了他的政治标签。有一种观察认为，王中林这一类的官员可以被称为工具型官员，在中央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一把刀，但在需要发展的时期，他这种粗糙、争议大、不善政策改善，反而是负资产。换一个年轻的、有专业背景的人来，更加符合中共当前的政策需求。所以王中林的去职或者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代谢，他不是被打倒的，只不过被用完了就调换一边。对于他的另有任用，我们没办法百分百确定他的真实处境，但我们会持续跟进。这一集的时事中环已经告一个段落，好多谢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